小房子看见很美的，但是呢，这个八十个城不是，这个八十个城啊很稀奇，它这个房子都是又大又壮的。那么好了，本来已经是很小的城，然后你在一个很大，它还有一个叫 Royal Crescent，就是说有一个建筑物啊，是根本像个半月形的一样，哦，那个非常非常壮观，那难怪是 UNESCO 的 site，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毫无疑问的。那我替弟兄姊妹去看，我倒对，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看 Roman Baths，你有机会看这些罗马的，还有就是 Georgian 的，就是乔治时代的那个建筑，比方说英国，你到英国你旅行，你最少有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18世纪的那个建筑是叫乔治，就叫乔治，乔治这个乔治 style 就是乔治模型的那个建筑，像都柏林，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建筑，就这样建筑。那么还有维多利亚的那个模式呢是19世纪的。所以呢，好了，你如果到了巴斯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非常好看，非常精彩。但是我去那里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姊妹，像 Lady Powerscourt 一样 ，Lady Powerscourt 是在都柏林，那么在那一带有一个很有名的夫人，就是贵夫人啊。那么这个贵夫人呢，主很用她，那么她特别在威斯里约翰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的确，你知道威斯里约翰多半得当初刚开始传福音都是一些矿工啊这些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尊贵的人也得救了，这个姊妹也得救了。那么这个姊妹得救了以后呢，结果她很有意思啊，对那些尊贵的人传福音。那么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啊，他们不是不被福音吸引了，不过他们总觉得我们这样尊贵，如果让人知道说我也信了耶稣，这个不大好。所以呢，但是啊，我们的姊妹她不放弃。这个姊妹啊，你知道她后来也是以撒华兹的朋友 ，Isaac Watts 的朋友，后来也是那个 Light， 也是那个反正很这个也是很多很多人的朋友。那么的的确主很用他，主用他的财富，他用他的财富来侍奉。那他不他我如果没有做没有没有不错的话，他大概在全英国盖了几十个礼拜堂，那都是小的 chapel 啊，那都是为了传福音的。他当初的目的都是为了那些贵族，都是为了那些有钱的人能够把福音送给他。好，那如果你到巴斯去的话，他的家刚好他的家他的等于皇宫一样，就在这个就在巴斯那个地方。那么然后他就在他家的旁边就盖了个小小的礼拜堂，那么这个是很有名，这个现在也是个你如果到巴斯去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到底有什么特点呢？那我被喜欢去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里有一个 corner， 有一个角落，这个 chapel 里面有个角落，这个角落叫做尼哥底姆角落 ，Nicodemus corner。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样，这些啊，这个他传福音的对象啊，都是这些贵族。那他请谁呢？请了 George Whitefield， 那就是你知道很会传福音的，那这个带起复兴的，所以他就请这些人都到他那里来讲。那么好了，很多人听说 George Whitefield 来 ，George Whitefield 都不能在街头上传福音的嘛。那么那些贵族他们不会跑到马路去听福音的嘛？那这些人现在没有地方去了，他们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听福音，但是一面又面子又拉不下来，那么还没有信主嘛？所以我们姊妹知道他们的软弱，但是不要紧，只要信主就好，你知道吗？起头没有关系，起头给他们起头，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跟这些贵族约好，我请你们吃饭，我请你们去参加。那么里面还有安利甘会，就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很多的 bishop。你叫这个 bishop 去听这些人讲道不行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规矩，那个时候所有讲道都应该在礼拜堂奉献过礼拜堂讲道。那威斯里约翰呢，还有惠特菲尔，他们马路上就露天就布道了嘛。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很佩服他们，他们很愿意听福音，但是他不能去，怎么办？所以这个姊妹很有意思，他就请这些贵族啊、贵夫人呢，或者 bishop 主教啊，先到他家里吃饭，就等在那里。那么唱诗的时候也不要进去，等着讲道再进去。那么进去以后呢，那么你一下子，你像那个贵族他们穿的衣服都不同啊，那么所以呢，他就特别在聚会的地方啊，有一个 corner， 特别有个建筑，那个 corner 上面有布帘的， 所以呢，这些人呢进去以后啊，他们在那听，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听，所以很多人就这么得救了。所以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Nicodemus Corner。那么我这次去了很高兴，我想我进去能看看就好。哎，结果上我们跑了好远的路，花了一天路啊，最后上面有个牌子，他4月份才开放，所以这次就不能去。所以本来我想说，不管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挤进去那是很好。不过不要紧的，英国是很容易来的。如果弟兄姊妹将来有机会来的话，如果你到了，已经到了英国了，那么英国到 Bath 一个半钟头，伦敦到 Bath 一个半钟头，到Bristol 也是一个半钟头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们来的话，那么可以参观的。那么这个是值得，因为它又是有 UNESCO site， 同时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历史的故事。那所以呢，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想起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尼哥底母晚上来，所以有一个叫尼哥底母 corner， 啊，这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主对尼哥底母讲说，你必须要重生。对尼哥底母来讲，他有圣经的学问，他知道里面有永生。不要忘记他是法利赛人。不要忘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那主说一点都不错，整本圣经就为着这个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有这个永生的知识，他有的，但是问题是他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白天不敢来，所以到了晚上他就来到主那里，说是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够行。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等一等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约翰把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今天就做犹太教徒来讲，没有人的造诣比尼哥底母更高了，但是他没有重生。所以他需要的什么？他需要重生。重生一面是指着从上头生，一面是指着从圣灵生。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主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见神的国。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进神的国。你虽然明白圣经，但你对神的国是外行的，因为你看都没有看见，你进都没有进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对于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先生犹太人的官讲了这么一段的话。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今天主来到地上，主完成了他的救赎，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我们能够重生。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段的话？这一段的话一定要跟第四章撒玛利亚的故事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生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重生呢？因为你的生命是你母亲给你的，但你需要一个从上头来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哪里呢？如果你读创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生命在他里头。那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基督里头。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今天呢，这个生命必须在你里头，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目的。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整个的宇宙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生命。好了，你每次只要看那个生命，你越看它越美丽，越看越好，但是离开你很远。现在呢，尼哥底母他有了圣经，他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他离开那个生命的源头不知道有108000里那么远。所以这个时候主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只有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如果进到你里面， 这个生命叫你能看见神的国，然后最后呢能够进到神的国。婴孩就这样子，婴孩他有了妈妈的生命以后，他一生下来刚开始他看见花花绿绿的世界，起头是光和暗，然后看见妈妈的脸，然后看见玩具。弟兄姊妹，他看见了这个人的国，看见了这个世界。但是慢慢慢慢，大概八月，大概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他慢慢慢慢开始有三度空间的观念。所以他们做了实验呢，弄一个玻璃板在一个桌子上让孩子爬，他爬到旁边的时候，你看见又有玻璃伸出去，所以很安全的，不会掉下去。但是婴孩爬到边边的时候，他再也不爬了。为什么？他已经三度空间的观念。所以到那个时候，他看见玩具的时候，他可以把手伸进去。这叫什么？这叫做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世界的事和生命发生关系，因为你这个生命叫你能看见世界的种种，然后呢你能进到这个世界。你不只看见人家在那儿玩足球，现在你看见你可以参与在足球里面。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你从两岁到二十岁到三十岁，弟兄姊妹，对于人间的事，对于世界的事，你觉得再真实不过。那么好了，对于人是如此，神的国也是如此。你如果要明白神世界的事，先是要看，然后要进去，然后有经历，然后你能知道说神的国是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世界是实实在在的。但首先不要忘记你需要什么生命，需要属灵的生命，从上头来的生命。所以当你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等于在母亲的给你生命之外，你又得着一个生命，这叫 born again， 这叫做重生， new birth。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整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但是主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的目的，最后的结果，这个生命要进到你的里头。那么怎么进到你的里头呢？所以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主说风随着意思吹。那为什么主说风随着意思吹呢？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里讲到从水和圣灵生，所以你只要从圣灵生，那么结果你就重生。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读来读去，实在说来，一面懂一面还是不懂，一面懂一面还是不懂。所以主就加了一句话，我们就懂了。这句话什么？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这什么意思？因为圣灵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跟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字跟风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想风就可以了，明白吗？所以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什么叫做重生？弟兄姊妹，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不只从母腹生，现在我们要从圣灵生。那么从圣灵生，这不是很抽象吗？但主说不，一点都不抽象。我讲风你们就懂了，是不是？你看风随着意思吹，它可以往东吹，可以往西吹，有的是东风，有的是西风，有的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这就是旋风。所以不要忘记，这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讲到圣灵，同时讲到生命，对不对？因为讲到从圣灵生，圣灵要给你生命。那么弟兄姊妹，风跟生命有什么关系？风跟生命有什么关系？好了，你如果有一天到以色列，你就知道什么关系了。你到了以色列，你就会发现呢，芥菜种啊是所有生命种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么这个到了以色列，你才知道啊，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地方的芥菜跟中国芥菜不一样。中国的芥菜是菜，蔬菜，但是以色列的芥菜是灌木，不是大树，是个很矮很矮的树。那么那个这个芥菜种呢，不是我们普通想的不芥菜种啊，实在说你把它放在水，放在巴掌，放在你的手掌里面，你可以看见几百粒的种子。所以主说它是比白种最小的还要小。所以每一个种子呢里面都有生命，你看见吗？ 但是呢，他小的这个地步很小很小，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很小很小？因为这里有个秘诀，因为它小，所以你稍微轻轻吹一下，不要狂风，你用微风就给轻轻叹一口气，它就飞了。而且呢，它随着风来吹的，风随着意思吹的时候，它吹一吹一吹，因为它很小很小，结果它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生命，怎么可能会有生命长出来呢？因为你看见吗，在这里啊，在这里你看都是石头啊，你怎么可能有生命呢？但是不要紧啊，你石头只要有缝就可以，在石头跟石头中间只要有缝。那么不要忘记啊，你如果把一个苹果放进去放不进去，因为它太大了。但是现在有个生命的种子，小的一个地方，小的不能够再小，所以它在找什么？当风在那吹的时候，它只要找到石头里面有个小缝，它就进去了。一进去以后，弟兄姊妹，生命从那里长大，然后生命就可以把一个磐石把它完全弄死，完全把它裂开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生命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长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它可以在缝里面长？因为你知道吗？神创造芥菜种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长大。只要有风，只要有风吹送，然后只要有缝的地方，它就能进去，然后就能扎根，生命就长起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生命在它里头。所以圣经用芥菜种来代表比喻我们的信心，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根据基督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是装在哪里？是装在芥菜种里面的。它比白种的各种样都要小，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你看见吗？但它里面充满生命。现在很有意思，弟兄姊妹，生命在它里头。等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把生命释放出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把生命释放出来，我们每一个应该落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落在里面，我们一长大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自从我们主蒙恩，自从我们主钉十字架把生命供应出去了以后，你看见所有的生命都在每一个芥菜种的里面。所以你风一吹，你看见这个生命就到处，你这个是风把这生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风把这个生命进到不可能的地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石头，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最不容易得救了，就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像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得救呢？怎么可能得救呢？但只要你稍微把你心门打开一点点，这就是信心了。信心不需要打，你只要打开一点点，那个生命就进去了，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为什么主说风随着意思吹。所以现在的植物学家 botanist 他们研究什么呢？他们研究说，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有生命。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记得最惊讶的就是我们到过澳洲。你知道澳洲啊，特别在澳洲的东部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珊瑚礁，就是说那很多的岛通通是珊瑚，你知道珊瑚。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珊瑚有没有可能会长东西？不可能的。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就刻意地要到一个岛去，那个岛去很不容易，要坐船啊，还会吐啊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是很值得很值得的。因为那个岛上面呢有一些植物是很特别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岛上怎么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如果没有风的话，那里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结果你看见那有树，有很奇妙很奇妙的生物。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风随着一直吹，有的是狂风啊，然后就把有些的种子从这个地方，从澳洲的大陆慢慢就送到那个岛上去，然后就有了草了，然后就有了树木了，弟兄姊妹，然后就欣欣向荣。 一个珊瑚礁是最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怎么可能？就等于你在水泥上面，你怎么可能有生命？但是稀奇的很呢，有整个的岛，珊瑚岛，你上面所看见的有各种各样的，有花，有草，有树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澳洲啊，你知道你要去到澳洲去真的去参观的话，那么那一带虽然很远，虽然很贵，但是非常值得。那么有的人不大懂了，他说你走在这个珊瑚礁上面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一点实在说没有好玩的，但如果你知道生命的故事，你就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有人研究是很稀奇啊，神创造许多的种子都不一样，有的种子呢，它被风吹着，它掉下来的时候就好像直升飞机一样，有的好像降落伞一样。所以现在他们科学家们就把很多的种子怎么掉，怎么从风从一个地方飞到一个地方的，这样下来。那基督的生命那个种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像直升飞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有一天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钉十字架把生命释放出去，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他要把这生命在他里头，现在要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是不是？现在风水就一直吹，圣灵就开始工作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感动，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这就是信心嘛。这就是圣经说借在种借用圣来形容嘛，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虽然你只打开一点点的洞，结果生命就进去。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生命长大的这个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约翰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那怎么重生？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接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什么时候你只要相信，那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这证明什么？证明当基督的生命，这个这借着福音，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缝，感谢主，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重生什么也没有做，对不对？我还记得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他半夜接他妈妈的电话，他妈妈说 Happy birthday， 你已经30岁了。那半夜叫醒了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很生气，他妈妈，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半夜了，你半夜把我叫醒的。他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从圣灵生，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受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生产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从母腹生你什么也没有做，从圣灵生你什么也没有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重生的故事。所以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必须是个重生的人。谁是重生的人呢？感谢主，风随着一直吹，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这么得救。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圣灵生，从上头生。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信心，因为你第一次信主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只开一点点的缝，没有想到主就进来了，就得救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么得救的，所以我们都是重生的人。那么什么叫做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呢？我们就要享受所有重生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看见神的国，一个是进入神的国。看见是指着我们的意象，进入是指着我们的经历。现在我们对于整个属灵的世界开始有经历，而且认识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的官，虽然不是以色列的先生，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如果尼哥底母不信主的话，我们比他所认识的世界大得多了。他只知道地上的事，他不知道天上的事。 所有神国的事都是天上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神就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是故事一半，讲的风，还有一半生命，讲的生命的时候，圣经主耶稣讲的水，风是个比方，水也是个比方，风和生命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叫世界上，今天你能够在澳洲的这个珊瑚岛上，你能看见欣欣向荣的生命，因为什么？因为风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主也升到高天，然后把圣灵降下，圣灵现在随着他一直吹，所以有一天就吹到了奥克兰，就吹到了爱尔兰。你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没有进去，那个就像中国有的人说，你的脑袋像花岗岩一样。我们这个人不可能信主的，但是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主在环境上各方面安排一下，哎，在你心里面有一点的感动，结果你看见那个芥菜种的生命就进来了，我们一点点的信心，我们就重生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重生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生命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怎么懂得生命啊？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是懂希腊文，懂得希腊文，也懂得希伯来文圣经的。所以现在你不要告诉尼哥底母说啊，你知道不知道在希伯来原文，在希腊原文，这个风跟灵是一个字，你不需要告诉他，知道的。所以现在你告诉他，风随着意思吹。弟兄姊妹，在神的创造里面，你看见生命跟风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在属灵的世界也是如此。但你对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就不能这样做，她根本没有知识啊，而且她被罪所困扰啊，她根本她被人指指点点的，毫无疑问你知道说她是一个很不名誉的女人。所以其他的女人都是晚上黄昏成群结队出来打水，她们嘻嘻哈哈，她们都有朋友，但只有这个人没有朋友。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孤单的罪人。结果我们的主刻意的要在井旁遇见她，一个孤单的救主就遇见了一位孤单的罪人。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拯救她。那主怎么拯救她？主没有立刻就说你是个罪人，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你要知道，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所以等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证明她是个干渴的人，她渴得很。那她外面干渴证明什么？她证明她里面干渴。为什么？不止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现在丈夫还不是她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人是罪人。为什么是罪人？有一个原因，他里面干渴，有一样东西他都不能够满足他。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他要来打水，结果那里有一口的井是那么深，那么这个妇人的目的就希望说能把水打出来，然后能解他的干渴。但是主知道说，你虽然外面的干渴解决了，你不能解决你里面的干渴。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借着那口井来对他传福音。然后这个妇人知道那口井很深，然后主告诉他说，他人若喝了这口，人若喝了这口水，人若喝了这口井的水，还要再渴。虽然这口井是从雅各一直流下来的，虽然这口井是世界，这个代表这个世界人所喝的水，但是这个世界上人从来没有满足过。人心虽小，世界虽大，但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小小的心，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的。所以一个丈夫两个丈夫都不能满足，所以证明说人里面有一个虚空的心房，有一样东西它永远填不满的。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借着那口井来对他说话。他怎么说呢？他人若赐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明白吗？这就刚好说中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你只要喝这个水，永远不渴。他为什么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三个丈夫，他里面永远得不到满足？ 所以他是个罪人。如果要解决他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只有生命能够解决他。但你讲生命太难了，讲生命太抽象了，不懂。但有一件事真的，他要水解他的干渴，这是真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凡喝我所赐的水，结果怎么样呢？在他的里面，如果人喝了这个水，把这水接到他里面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意思就是说，你外面有一口井，你里面也有一口井，不过那口井呢，因着你犯罪，你用很多泥土把它填住了，所以你看见吗？那口井在好像没有在一样。但如果你相信主做他的救主，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结果，活水呢就跑到他那个井里面去了。所以你只要一喝这口井水，喝水什么意思？本来这个水在井里面，喝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井里面的水跑到你的里面来了，生命在他里面，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好像那口井一样，那个水是井水，深到一个地步你够不到的。但是现在呢，主说，若只要喝主所赐的水，结果呢，你不要到外面打那口水的井，那个井的水，你只要你里面已经有个井，神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把那个井放在你里面，那这口井就是人的灵。所以人今天要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造成你肚子会饿。那么同样的，当神创造我们，已经把属灵的胃放在我们里，那个属灵的胃就是这个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口井啊，乃是为着染神装在里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再大也不能满足他，因为世界还是太小了，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虽然生命在基督里面，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是要进到你里面来的。对尼哥底母是讲风吹吹吹吹，然后进到你里面去，这是你要相信。但对于这位妇人来说，撒玛利亚妇人来说，你只要喝这口水就可以。什么叫喝？喝就是让井水跑到你里面来，生命进到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主对撒玛利亚告诉他说，为什么你里面有一口井呢？就是为着把生命装在你里面的。所以现在你就要喝这个水，相信耶稣基督，接他到你里面来。好了，在你里面，那个里面那个泥土就不见了。